格罗西书要道略解第九讲，我们打开格罗西书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九节。第二节到第九节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为此被捆锁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，他是忠心的执事，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，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，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，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。我们讲格罗西书的要道略解，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就是格罗西书啊，是给那些有忠心、有信心、有爱心、有天上的盼望的人所写的。格罗西教会是非常的美好的一个教会，保罗为他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要叫他们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免得他们热心呢，就是没有真知识，热心呢就是瞎热心啊。所以格罗西书呢就讲到神旨意的奥秘，从第一章这个十五节开始啊，就讲这件事情，同时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就是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我们就可以立上加立。在圣经里有许多的加法，譬如恩上加恩，乐上加乐啊，荣上加荣，这都叫属灵的加法。那么格罗西书呢就教我们怎么样在能力上再加上能力，我想这是没有一个教会不希望有的。若是想要力上加力，唯一的法子就是要明白神旨意的奥秘。明白神旨意的奥秘，就是把神预定的美意，神在万事以前创造这个宇宙万有，创造世界人类之前所定的那一个完满的计划，我们要知道。那么因此呢，这是一个大的事情，所以保罗一直在那里讲，比如说第二章第一章他都讲这件事情，比如第二章他说啊，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，因为基督就是神的奥秘啊，基督就是神的奥秘。 第一章他说他为了这个事做了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这个道理是什么呢？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。神在万事以前还没有创造，他就有计划，他的计划都在基督里，基督就是他旨意奥秘的总归。所以我们对基督越认识，对基督认识清楚了，所继续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，我们就能把这奥秘解开。所以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书胆，圣经的主角，所以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40节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所以给主耶稣做见证，这全本圣经都是讲耶稣。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神一切的计划都在他里面藏着，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创始成终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，他是首先的，他是幕后的，他是初，他是终，所以神一切的计划都在基督里。我们对基督越认识，所以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所以这个神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，基督就是神旨意奥秘中的那个中心。所以保罗到了第四章要让哥罗西人为他祷告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再次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把这个基督的奥秘要解释开了，全本圣经一目了然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稍微的把这个神旨意的奥秘要多介绍一点。保罗是特别来启示这个奥秘的。我们在圣经里说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，地球人类甚至于神造的天使堕落成为撒旦人类这样遍布全地，神这样爱人，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呢？难道说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就产生这许多吗？不是，神有一个周全的完满的计划，这个计划他没有对人说，历史历代他都没有讲，他创造人也没有跟人说。这一个计划，这一切的安排都在它里边隐藏着，所以叫做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。我们举例来说，神为什么造男造女呢？为什么将来到荣耀里，按照圣经说没有这个小家庭制度了，没有丈夫妻子大家在一起过生活，也不是儿女在一个家庭里跟父母一起生活，那么这个造男造女是干什么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我们知道多麻烦有家庭的人都知道，一个人很轻松，等有了家，哇，这个家变成了一个家，把它加起来了他要在这个家的责任下要多么的辛苦。所以现代人有很多人 就抛弃了这个家庭的观念，他们宁可不要这个家的组织，就是同居，为了彼此性的需要，他们在一起住啊，可以个人自由啊，也不生儿养女。现在的人就是这样，这是不明白神旨意的奥秘。神创造人类有他一个大的计划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叫神旨意的奥秘，叫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。比如神，我们还有许多的疑问。我们说神是不是全能的啊？我们当然说是。神是不是全知的？我们说当然是。那么既然神全能全知，为什么当初他要造一个撒旦呢？啊，造一个魔鬼呢？我们就说当初魔鬼是好的啊，他是天使长，后来堕落了才成为魔鬼。那么有人就又会问说，那么神既然是全知的，他知道不知道这个天使长会堕落成魔鬼呢？我们就有一点语塞，我们就不好回答了。那么还有的人就又问了，神是不是全能的呢？既然天使长堕落了，为什么不把他消灭了？这不就天下太平了吗？没事儿，何必后来有耶稣来救啊？啊，又要钉十字架啊，啊，又要天天跟魔鬼战斗啊，啊，又要被他迷惑啊，哦，这些许多的事情，这是为什么？许多的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回答不出来。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啊，有人很有技巧，说这是奥秘，这就叫奥秘。所以这个宇宙中有很多隐藏的奥秘，有很多我们不能解答的问题，这些绝大不能解答的都叫做奥秘啊。那么这些奥秘呢，一旦被解开了，就叫什么呢？叫启示，叫启示。所以基督徒啊，是有启示的人。基督徒是明白神旨意的奥秘。我们看以弗所第一章第九节，以弗所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啊，我们念这两节。第九节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神愿意，神愿意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神有一定的时间，神有一定的进度表啊，照所安排的。所以这个都是神旨意的奥秘。那么这些奥秘呢，一打开就变成启示。我们看第三章，第三章我们从第二节读起，读到第五节。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，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，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。那个福音的三个字有小点儿边上，就是说原文没有那三个字，是后来翻译圣经的人把它加上去的。我想应当把这个三个字拿掉，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。所以保罗讲到这个奥秘，就是亘古隐藏不言的奥秘。我这个奥秘有好几个名称，叫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啊，那么也叫亘古隐藏不言的奥秘。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你们，写过的，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。所以这个奥秘借着启示就都明白了。大概我们基督徒开始信主的时候，灵没有活过来，我们没有法子去明白这些事儿。 神深奥的事我们无法懂，但是我们灵活了，有圣灵帮助我们，神深奥的事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保罗他对还没信主的人不讲这些奥秘，不用高言大志宣传神的奥秘，只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叫人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圣灵的大能啊。那么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就是已经信主的人，哦，这个要明白神迹的奥秘。好像我们已经做神的儿女了，我们属灵的生命越来越长大了，我们必须明白父亲的计划。所以哥罗西书呢是一本很高的，是讲神旨意的奥秘的，讲到创造万有那一个过程或创造万有的计划。比如第一章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的。像这些话，这都是那个非常高的非常深的，没有讲我们生活怎么样，讲到神在万有之前所做，还没有创造宇宙万有啊，主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，耶稣神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万有啊，怎么靠着他创造万有，他又怎么样万有靠他而立啊，那么他也是万有的主宰啊，承受万有，像这些呢都是很高的啊，这都叫神旨意的奥秘。所以保罗请哥罗西人为他们祷告，开传道的门，让他们好讲这个基督的奥秘。不至于可以讲，这里边还有啊一些要求，说要用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多年以来我们也讲这个神旨意的奥秘，也感觉到实在很难，因为这个牵涉的太大，范围太广，包括诸天万有、宇宙穹苍、地球、人类、各种动物、灵界一切事，哇，都包括在内。那么这个奥秘要想明白呢，就圣经得要相当的熟，得要相当的有深度的来读圣经，才能够领悟，还得有很丰富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明白神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个奥秘，是隐藏的，等打开了发明出来了，那就叫启示。所以保罗讲到有四类啊，一类呢叫做讲知识，一类呢叫做预言，一类呢叫做教训，还有一类呢就是启示。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六节就提到他所以能帮助弟兄们讲道啊，给他们听解释啊，就是这四类的话。那么我们现在要讲呢，不是教训，要讲这个启示，也不是预言，这个是启示啊，历史历代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，我们要把它讲完了，那么这个就叫启示。那么现在我就把这个奥秘略微的说一说。按照这个奥秘的查法来说呢，圣经一共有十二个奥秘。第一个叫做道成肉身的奥秘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那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在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，那这个就是大在敬虔的奥秘，也可以说是道成肉身的奥秘。为什么神要在肉身显现？为什么？这里边有十个题目，所以我们查这个呢不能在这个哥罗西要道略解里来详解啊，因为我们是略解，没有法子详细说。 那么第二个就是格罗西所说的，我们读格罗西书就是第一章27节就讲到这个奥秘了啊。27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，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。那个有字是没有的啊，原文没有，他们加上去了。基督内住，这个基督一内住到我们心里，这就是一个丰盛的荣耀，就有了荣耀的盼望。这个奥秘呢叫做内住，基督内住的奥秘。我们知道所有世界的信仰跟基督教都不一样，其他的信仰都是相对的，我们信一个对象，比如佛啊，释迦牟尼啊，比如这个回教穆罕默德啊，比如甚至一贯道啊，弥勒佛，他们都是信一个对象，那个对象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求他，我拜他，他帮助我啊，他赐福给我，这个是相对的。只有基督教很特别，我们所信的主是内住的，使你们的信啊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，他们是相对的，我们是合一的。所以这种呢有特别的原因，这也叫奥秘，叫基督内住的奥秘。并且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我们还成为基督一个奥秘的身体的一部分，这个是非常奇怪的。并且后边还有一些奥秘来说，我们信主啊，不止于是与主合一，耶稣是新郎，我们还是新妇啊，这更奥秘了。所以这叫新郎新妇的奥秘。在圣经里有许多提到很特别的，是别的宗教永远料想不到的。那么在圣经里所提到的呢，就是解释将来在荣耀里，在永远中那一个特殊的关系。比如以弗所书第三章，刚才我们所念，我们念到第五节，现在我们念第六节。第六节说什么呢？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这个叫同为一体的奥秘。我们跟犹太人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归于一体啊，同盟应许，同作后嗣，同为一体，这是一个奥秘。所以这个叫同为一体的奥秘。那么还有新郎新妇的奥秘，像以弗所第五章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，这又是一个奥秘啊。金灯台的奥秘在启示录第一章20节啊，七个使者七个金灯台的奥秘。金灯台那描写整个教会历史，教会从生成到被提到荣耀里的历史，那也是一个奥秘。那么底下又有就是基督徒改变被提的奥秘，哥林多前书15章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不知道这奥秘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改变，死人要复活，我们要改变。所以那个叫改变被提的奥秘啊。第七个就是不乏隐逸的奥秘。不乏隐逸的奥秘是在帖撒罗尼迦那边提到，有不乏隐逸这个原文呢，我们得要叫它说就是不法的奥秘。那个隐逸两个字原文就是奥秘啊，所以不法隐逸的奥秘我们应当把它翻成不法的奥秘。 可是呢，为了维持原来的那个意思容易找到，我们就说不乏隐逸的奥秘。其实那个隐逸两个字就是奥秘。那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啊后书第二章所记载的不乏隐逸的奥秘啊。我们把这些个奥秘都查出来，我们后来就知道是魔鬼在这个一切运动里他所担任的角色，他所进行的工作。我们简单的说明，魔鬼其实是造就我们的，魔鬼是一个教育工具。神知道要有这个天使长堕落背叛，成为抵挡神的，叫做撒旦。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啊，抵挡神的。那么正好神借着这个抵挡他的，将他显明出来，将神显明出来，并且让神的儿女更明白认识神。这就是罗马书保罗所说的，神要借着法老啊显明彰显他，一样的道理。法老就是魔鬼的预表啊，神要借着法老来彰显他。他多次多方拦阻犹太人不准出埃及，让他们做奴隶，但是神呢多方多次用大能的膀臂彰显神迹奇事，还是把他们带出来了。这个就证明法老不过是一个训练犹太人的一个工具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就知道圣经这个不乏隐逸的奥秘也是有它的好处。我们今天就先查到这里。